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 IBM 深入解数讲 Web Domino HTTP 服务器原理最佳实践。今天的会议已经开始录音，在进入问答环节前，所有通话线路均将保持静音状态。以上是本次会议的注意事项。下面开始今天的会议，有请今天的主持人黄友鹏先生，请开始。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蓝色脉动的系列的讲座活动。我叫黄友鹏，来自IBM 中国开发实验室的 Lotus 技术团队。很高兴呢，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关于 Domino HTTP 服务器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我们呢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些议程。如果您手里面有那个收到的我们这个之前发出的这个 PDF 的一个演示稿的文件呢，你也可以看那个文件相应的这个演示稿。那我们在那个网络上面呢会同步去展示这个相应的一个演示稿的信息。我们今天主要的议程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会开始去讲一下 Domino HTTP 服务器它的一个结构和它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原理。在这之后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Domino HTTP 服务器它的一些相关的设置，以及这些设置的一些最佳的实践，也就是说您怎么设置这些相关的这些设定呢会比较好。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说怎么来监控 Domino HTTP 的服务器。在这个就是说在服务器运行过程中怎么来看到说 Domino 服务器Domino HTTP 服务器它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那第四个呢，我们会看一下在我们技术支持过程中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那以及这些问题的现象包括怎么来解决。然后呢，我们会看一下说在这个您如果遇到 HTTP 相关问题的时候，那收集哪些数据来进行排查错误。在这个讲座的最后呢，我们会有单独的问答的环节，到时候呢您可以通过电话把您的问题来说出来，我们会给您做一个集中的解答。如果您在这个讲座这个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页的这个演讲稿上面，它会有一个聊天的频道，您把这个发送的这个选项呢选到所有人，那您就可以把您的自己的问题提出来，我们这边呢会有专门的工程师把您的问题记下来，到时候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一起来解答。那好，我们那今天就开始这个今天的一个主题，请大家翻到第三页。第三页呢，我们开始讲这个 Domino HTTP 服务器它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原理。在开始讲这个 Domino 服务器的基本原理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这个HTTP 这个协议本身它的一个基本模型。那大家都知道 HTTP 呢是一个又简单又复杂的一个协议。为什么这么讲呢？ HTTP 它的这个协议本身它的模型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一问一答的方式，也就是请求和响应的模型。大家可以看第三页这个图，当你的客户端向一个 Web 服务器或者 HTTP 服务器发一个这个请求的时候，那它的这个地址非常的清晰，就是说它会访问一个 HTTP 的这个地址，然后呢通过 DNS 查询，通过 TCP 连接和服务器建立一个会话。那这个第一步和第二步实际上呢并不是 HTTP 协议的部分，而是你的 TCP 的协议这一部分。那它跟服务器建立连接之后，就会把它的 HTTP 的请求发给服务器。那 Web 服务器做了一些计算，做了一些这种处理之后，会把响应传给客户端。那第三步和第四步就是我们 HTTP 协议所规定的一些步骤和一些它的一些功能。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说，任何一个 HTTP 的请求都是这样一个步骤，就是说先客户端发一个 HTTP 请求给服务器，然后呢服务器计算之后再把响应传给客户端，就这样一个一问一答的过程。那为什么说这个 HTTP 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协议呢？因为在这个模型呢非常的简单，那为了 HTTP 它实现非常多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它在这个请求和响应之间加了大量的参数进去，来实现它的一个丰富的功能。所以呢，这些参数对于 ATP 的这个协议来说，它就增加了它的复杂程度。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这两个，那 HTTP 当它的一个客户端向服务器发请求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它会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 HTTP 请求的请求头，那这一部分信息呢，就是说客户端会告诉服务器我请求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客户端它的需求是什么。那对于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可以看一下红色标签里面，那客户端就会告诉服务器说我要的是 index.html 这个文件。那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知道 HTTP 请求有 GET 和 POST 两种。 GET 请求呢，它基本上所有的信息都包含在这个请求头里面。如果是 POST 的请求，那么在客户端发给服务器这个请求头之后，还会在它后续会发一个它的请求内容。比如说我们上传一个附件，那在这个过程中通常都是一个 POST 的请求。那在这个客户端发给服务器这个请求的时候，会告诉服务器我传的这个附件传到什么地方去，那服务器的话它应该是什么地方来接收我这个附件，这是这个请求头之后呢，它会把附件的相关内容后续传给服务器。那对于响应的话，实际上道理是相似的，首先服务器做完计算之后呢，它会把这个 HTTP 的这个响应以这个响应头的这种方式先发给客户端，然后让客户端知道我这个响应是什么样一个信息。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服务器就会告诉客户端，第一个会有一个这个响应码叫200OK， 那就表示说那你的这个请求我处理成功了。那后面呢还会后续告诉说我这个响应处理的这个时间是什么，那这个响应的类型是什么，它是个 text html 的格式，响应的长度是多少，那这个头会告诉客户端。在这个头发出之后，它后续会把这个响应的具体内容，也就是真正的 html 的这个文件，或者说这个 html 的这个格式，通过流的方式传给客户端，那完成了一个这个 HTTP 的请求响应这样一个方式。那大家呢，就是说建议大家能够把这个图记住哈。那 HTTP 的这个模型呢，对于我们分析 HTTP 包括端到 HTTP 它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你要理解说这个一问一答的这种形式。好，那看完了这个 HTTP 之后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Domino HTTP 的这种结构和工作原理。那我们翻到第四页，在 Domino 呢，这个工作原理这个图里面呢，我们就把之前的一些客户端呀、一些网络的这个部分剔除掉了，那我们只看这个 HTTP 请求和 HTTP 响应。那 HTTP 请求进到 Domino 之后是怎么变成一个响应，也就是 Domino 怎么来处理的。那在 HTTP 请求进来之后呢， Domino 首先呢会有一个连接管理器，这个连接管理器呢负责去处理这个连接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 HTTP 的绘画的建立。那这个请求进来呢，连接管理器会去看我的这个连接是不是到了一个饱和程度，也就是你是不是到了一个最大的连接数，如果没有到，它就帮这个连接呢产生一个绘画，然后呢把这个连接里面的这个请求剔除出来，交给下面这个请求分配模块去处理。那到请求分配模块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模块里拿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你的客户端发出来的请求了。那请求分配模块会按某一种算法，那这个我们后面会有一个例子去讲说这个算法是什么样的它会按照一个算法会把这个请求呢分配给其中 Domino 其中一个工作线程去处理。那工作线程对于 Domino 服务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系列线程，它呢负责去计算这些请求，然后呢把这个相应的这个计算结果传给客户端，所以它呢是真真正正去工作的一个线程。那工作线程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它会用到或者说它会有多个阶段。那它呢，首先它拿到一个请求之后呢，会走这个叫验证和授权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就是说线程工作线程拿到请求之后，它首先要看一下说你这个用户传上来请求，这个用户是否有权利去拿到一个这个相应他所要的资源。比如说我们访问一个 Domino 的数据库 names.nsf 这个库，那你在你访问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没有资源，可能 Domino 会提示你输用户名和密码，然后你再提交之后，那你再访问这个 Domino 的时候呢，它这个线程里面，也就是说它这个绘画里面就带了你用户名和密码的信息。那当这个请求到了工作线程的时候，工作线程就要先看一下你提上来这个用户他是否有权利去访问 NAMES.NSF， 如果有权利，他可能会把这个相应的请求返回回去，如果没有权利，那他可能会返回一个比如说让你输用户名和口令这样一个链接。那在这个工作线程里面，在做完这个验证和授权之后呢，他就开始去处理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计算的内容了。那这个计算内容可能会有很多种情况，比如最简单，我们可能去取一个文件，比如我刚才的那个例子，我们去取一个 HTML 的文件，或者呢取一些图片或者 JavaScript 脚本。另外一种情况呢，像 Domino 也经常会遇到，就是说他去访问是某一个应用，比如他触发了某一个代理，或者是触发了这个打开某一个表单，表单里可能有些计算。那在这个时候呢，工作线程呢，他会去负责去做这些相应的计算，并把这些计算结果渲染成 HTML 的这个格式发给客户端。那工作线程呢，如果说它针对的是 Java LotusScript 或者是这个 Lotus 上面的这个公式的话，那它呢工作线程内部就可以做相应的计算。但如果说你处理的这个请求是一个比如 Java 的代理，或者是一些 Servlet是 Java 相关的，那工作线程本身呢它处理不了，它要把这个工作呢交给独立的一些 Java 线程去处理。那也就在我们右边蓝色部分第二个，它会把这个相应的工作交给 Java 线程去处理。那在工作线程处理过程中，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操作，比如说它可能会去查询一些地址的信息。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址查询线程啊，还有一些其他控制线程，会帮助它把这个整个的计算的过程做完。那当工作线程把这个整个的客户的请求做完之后，它就会把这个生成的这种 HTML 的页面，或者说客户端请求的文件，通过 HTTP 响应的方式发给客户端。那这样就完成了整个一个 Domino 的 HTTP 请求到计算，然后到响应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张图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因为它是一个很框架性的东西。那我们在以后包括分析问题啊，包括做一些 HTTP 的一些这种技术讨论的时候，那这个图可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形式。好，那我们讲过了这个它的一个工作原理之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咱们有 HTTP 服务器它的一些相关的设置以及这些设置的最佳实践。我们看到第五页的这个标题，那在相关设置呢，我们会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说 Domino HTTP 它的一些设置都在什么地方，您在什么文档里面可以改它的设置。后面两个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常用的两个基本设置，以及有四个高级设置。那这个的话，您可能需要知道它的这些设置的一些位置，以及它的这个设置的值应该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翻到第六页，Domino HTTP 服务器的相关的设置呢，主要有两个文档，那您需要去知道的。第一个呢是服务器的文档，在服务器文档里面呢，有关于 Domino 的这个服务器的一些，比如端口设置，包括 HTTP 协议和 Domino 引擎，也就是 Domino 处理的这个模块，它的一些相关的设置。另外呢，一个文档叫 Internet 站点文档。那大家可以看右下角的这个图，在你的这个地址本里面，在这个 Internet 站点这个部分啊。那这个站点文档和服务器文档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站点文档呢，它其实是服务器文档里面的一部分。那呢，站点文档呢，能够帮你支持说我在一个 Domino 服务器上去构建多个 Internet 的站点，也就是有比如多个网络域，或者说多个不同功能的站点。那其实如果说你不用 Internet 站点的话，那在服务器文档里面基本上你所有的这个 HTTP 的设置都可以做的。那如果你启用了 Internet 站点文档，那服务器文档里的一部分设置就会转到 Internet 站点文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基本这一页，在服务器文档的基本这一页会有一个选项， 叫从服务器 Internet 站点文档加载 Internet 的配置，这个选项就决定了说你是否用 Internet 的站点文档来决定一部分的这个 ATP 的设置。那你把它启用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下面将要讲的这个，就这个 Internet 网协议 ATP 这一页，或者是 Internet 网协议 Domino Web 引擎这一页有一些项就没有了。那这个后面呢，我就说这个服务器文档里面的话，主要的这个三部分会设置，就是说去设置 ATP 的这个相关设置哈。第一部分的话是在端口这一页 ，Internet 网端口的 Web 这一页。那这一页主要是说这个我们去设置 ATP 的一些端口信息。那后面两页是很重要的，一个是 Internet 网协议的 ATP 这一页和 Domino Web 引擎这一页。从名字上大家都可以看到说这是跟 Domino 非常相这个 ATP 非常相关的一些设置。那我们现在看第七页，那我们先看一下说这个有两个的基本的这个设置，一个是端口设置和绘画设置。端口设置呢在第八页，那这个位置呢是在服务器文档端口 Internet 网端口的 Web 这个地方。那这一页呢就是说其实非常简单，它设置了你的 ATP 的这个端口号，比如说我们缺省端口是80SSL 端口的缺省端口是443。如果说你有必要去改动这个 TCP/IP 端口的话，那就在这个地方改。那很多我们曾经碰到有些用户啊，他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的这种情况。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比如说认证选项还有一些是否强制服务器就是说比如 SSL 端口是否开启这些信息。那这个的话都可以根据您的相应的一些设置，比如说你可以关闭匿名访问啊，像这样一些设置去使用。那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参考服务器的这个管理员帮助，它每一个项的设置都是有的。那第二个基本的设置呢叫绘画设置。那我们看第九页，绘画设置呢是在服务器的这个服务器文档 Internet 网协议Domino Web 引擎这一页这一页里面呢第一个部分的 HTTP 绘画会做这个相应的这个绘画设置。绘画设置呢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叫 Domino 就多个服务器的这个验证 SSO， 也就是我们之前常说的叫单点登录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单服务器。第三个是禁用，禁用大家一般都比较好理解了，禁用叫就是说我不设绘画，那就是说相当于说你服务器客户端传给服务器的所有的这个用户信息都是包含在 HTTP 头里的，那也就是说这个 HTTP 会用一个这个参数把你的用户名和口令包含在 URL 里面。绘画呢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单服务器和多服务器的区别。那单服务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说如果你的 Domino 仅仅是一台服务器，那这台服务器呢本身不会和其他服务器做联合的登录，那我们就选单服务器方式。当你选了单服务器方式之后呢 当客户端在访问 Domino 服务器的时候，它会呢帮你把这个建立一个绘画，并在服务器上保存一个绘画的 ID。那在你的 cookie 里面相应的呢 Domino 会把这个绘画的 ID 设置到你的浏览器的 cookie 里面去。那这个设置的这个值一般叫 DOMAUTH session ID 这样的一个值。那多服务器的这个就是说叫 SSO 的这种方式呢是说如果你有多台 ATP 这个 Domino 服务器是一个网络域里面的，它呢需要在服务器之间也可以这个做这种单点登录，也就是说你登录了第一台服务器当它再去访问第二台服务器的时候，你不希望用户再收到一次这种用户名密码验证的话，那你需要启用这种方式。那这个 Domino 的多服务器认证呢通过叫 LTP Token 的这种方式去实现的，也就是说你登录完了之后浏览器的客户端呢会接收到服务器的一个叫 LTP Token 的 Cookie。 那这个 Cookie 呢就是说其他的服务器是都可以打开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右上角这个图哈这个呢是单服务器的一个设置。在这个设置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置完了在你设置成单服务器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叫空闲超时时间的一个设置。那这个设置大家其实很常用啊，这我们一般就叫空闲超时，也就是叫 idle timeout。 那就是说当你的用户访问服务器的时候呢，一段时间他不操作页面，他可能就被服务器踢下去了。那当你设置了多服务器的 SSO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左下角这个图啊，它只会让你设置一个叫 Web SSO 的配置，并没有这个空前超时。那曾经有很多用户问说，这个空前超时怎么设？那实际上呢，这个啊，就是说在你设置了多服务器 SSO 之后，在它会让你设一个叫 Web SSO 的一个配置文档。那这个文档的话，在右下角我给大家列出来，就是说在这里面你是可以设这个空前超时的。那在 SSO 的时候呢，你会有两个超时的时间，或者说两个到期的时间，一个呢叫标记到期或者叫 token 到期，另外一个呢是空闲超时。那在那个右下角这个图可以看到啊，缺省的话呢只有一个到期时间，这个到期时间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 token 到期，通常是缺省是30分钟。然后呢，你启用了空前绘画超时之后，你还可以设一个最小超时的这个时间，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空前超时。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在这个 SSO 建立起来之后，当你的用户第一次访问其中的一台服务器的时候，这个服务器呢会把一个 LTP 的 token 交给客户端，这个 token 里面会有一个过期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就是30分钟的这个到 token 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不随着用户的访问而更新的。也就是说，假设我们设了一个到期时间是30分钟，那从用户第一次访问服务器开始，这个30分钟就已经固定了。当他这个绘画没有关闭的过程中，他再次访问服务器，比如他在5分钟之后再访问服务器，那这个时候呢，他的 token 的过期时间还是之前的30分钟。那 session 到期的这个时间呢是跟着用户的这个访问而改变的。那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设这个 token 的这个到期时间是一个小时，那设 session 的过期时间是30分钟的话，那当用户从第0这个时间开始访问服务器的时候，那已经决定了它过期的时间是一小时。所以呢它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在第这个用户从0这个时间点访问服务器，他在30分钟内没有操作的话，他在第31分钟访问服务器的时候，如果你启用了空前超时，那么他的这个绘画就已经超时了，那这个时候他会被登出。那如果说你没有启用绘画超时，因为他的这个时间还在30分钟内一个小时之内，所以呢他不会超时。那到了一个小时之后，如果你没有启用空前绘画超时的话，在一个小时之后，即使你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可能非常频繁的访问这个服务器，那它也会过期，因为 token 的时间就是一个小时，这是固定的，它是不随着你访问服务器而延长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有的客户会问说，如果我同时设了 token 到期时间以及这种空前绘画超时的过期时间，那以哪个为准？那首先第一点呢，如果你在 SSO 文档里面如果要设置空前超时时间的话，它一定要小于你的 token 到期时间，这是在我们的这个管理帮助里面有提到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是空前超时时间优先，也就是说如果你设了到期时间一小时，空前超时时间30分钟，那用户在空前30分钟之后会过期，也就是说它会被登出，不管说你的 token 是否还有效，所以这个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好，那这两个基本的配置呢讲过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有四个高级的配置。那这个配置呢，您不一定非要就是每次都需要改你的服务器，但是呢您可能需要知道它这个设置的含义，以及按照您的需求可能需要做一些改动。这四个高级的设置在第10页，主要是这四个，一个是字符集编码设置、活动线程设置、最大 POS 数据以及并发代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呢是字符集的编码设置，在第11页。这个设置呢是在服务器文档、Ethernet 协议、Domino Web 引擎，然后下面的字符集这个部分。那缺省这个设置呢，它的这个设置的名称叫做使用 UTF-8 输出，缺省值是否。那这个设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用户访问服务器的时候，服务器呢会给客户端一个 HTML 的应答。那这个应答如果说有多语言的话，比如说我们访问一个中文站点的话， 那它在 HTML 里面呢是怎么来编码这个简体中文字符的。那如果你这个地方选了否的话呢，大家如果有手边有服务器文档可以打开看一下，它下面的话会有一系列的语言让你选择，比如说它会选择简体中文，后面可能是叫 GB18030。 那这个含义就是说，当你设置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一个用户访问服务器，那它呢从服务器上拿到的这个简体中文页面的编码就会是 GB18030 或者是 GB1312 这样一个编码。那如果你这个地方选成是，就是使用 UTF-8 输出选成是之后呢， Domino 就会把你这个用户的请求的这个页面转换成 UTF-8 做一个输出，也就是说你用户请求同样的一篇中文的一个 HTML 页面，那你在这个设置变成是之后，用户拿到的这个页面的字符集将变成 UTF-8。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其实大家很容易理解， UTF-8 作用是多语言，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 HTML 页面里面想实现它能够显示多种语言的话，那你一定要设置这个语为是，否则的话你的页面一定会有一部分是乱码。因为在一个字符集里面，比如一个中文页面，如果你放了一部分韩文进去，那它的字符集是 GB18030 的话，那可能有一部分韩文它是显示不了的，因为它不在这个字符集里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的应用里面是完全是简体中文的，那这个是你保持缺省设置就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的应用涉及到了多语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DWA 邮件的这个应用，你很难保证说你用户收到邮件不会有多种语言在里面。那因为 Node 客户端呢，它可以用一些自己的 Linux 的方式来实现多语言的显示，但浏览器，那你这个地方一定要设成 UTF-8 输出它才能显示多语言，否则你的 DWA 用户当他收到一封多语言邮件的时候，那一部分的这个邮件信息一定会是乱码，那这个设置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二个这个重要的这个高级设置呢叫活动线程设置，在第十二页。这个设置呢是大家经常会有一些误解的一个设置。这个设置位置是在服务器文档 Internet 协议 HTTP 基本这一页里面，就在我们右边这个截图上面啊，有一个叫活动的线程数，缺省这个值是40。这个值呢大家注意并不是越大越好，很多人理解说我是不是线程越多那我服务器的吞吐能力就越强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线程越多，那你相当于说我的这个工人越多，但是服务器也要有一些开销去维护这些线程，包括去调度这些线程，所以呢这个并不是越大越好。那从是 Node 实验室的测试的这个结果呢说，如果你的服务器 CPU 个数是一个，那这个值不建议超过64。如果你是多 CPU 的服务器，不管你有几个 CPU， 这个值最大值不建议超过80。那这个下面呢我们会有两个这个文档呢去详细介绍这个信息，这个两个链接实际上是一个文档，上面是中文翻译过的，下面是英文的文档。那这个值在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监控命令，这个监控命令呢可以说帮你判断一下说你这个值设的是不是合理，缺省值是40。然后我见过大部分的用户可能在多 CPU 的时候可能会调到60或80，基本上这个可以这个处理非常大量的一个并发的请求。接下来这个高级的设置呢叫最大 POS 的数据，这个数据的这个设置的位置是在 Domino Web 引擎下有一个 POS 数据这个部分，和它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设置是在 HTTP 这一页里面叫 HTTP 协议限制，也有一个叫请求内容的最大大小，这两个值缺省都是10兆的大小。这个值的含义是什么呢？是说当你这个发一个请求给服务器的时候，就是客户端发一个请求给 Domino Web Server 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请求的大小，这个请求大家注意，之前我们讲过请求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请求头，一部分是请求内容，那这个请求是包含这两部分的一个和，那这个请求大小的最大值是多少？这个呢对于 GET 请求一般来说咱们的这个请求头一般不会特别大，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 POST 请求，也就是一般来说是一个上传数据的这种方式的话，那这个设置就会起作用。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大家说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比如上传附件大小有可能需要超过十兆，那这两个设置你需要同时去修改一下。那个有些情况下，可能你的 POST 的数据除了上传数据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可能并不常见。只要它超过十兆，对于你的应用有影响，那你这个地方可能都需要做一个设置。所以呢，这个设置主要是关于上传附件的。那一般来说，十兆来讲呢，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值吧。大部分的这个上传附件，比如邮件啊这种情况，上传附件十兆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值。最后一个设置呢，是和 HTTP 的一个性能相关的一个设置，叫并发 Web 代理。这个设置位置在 Domino Web 引擎和Domino Web 引擎，然后下面的 Web 代理和 Web Service。如果你是版本比较早的话，比如6的版本的话，你这个地方就没有那个 Web Service 那个标签，它就叫 Web 代理。并发 Web 代理呢，这个设置顾名思义说，如果你这个设置是禁用的话，那你服务器上所有的 Web 代理都会是串行执行，也就是一个运行完了再运行另外一个。那缺省的 Domino 的这个设置就是禁用。那大家其实也很好理解说，当然这个 Web 代理并发运行会效率高，为什么 Domino 会设置成禁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现场安全的问题，跟大家这个需要强调一下。那这个 Web 代理在你做这个编写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到说，你的用户是并发访问服务器的，也就是说你会有这个多个用户同时去访问服务器。那有些这个程序的代码呢，就是说在你单个用户排着队一个一个去运行的时候是不会出错的，但并发条件下它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死锁，比如说大家去访问同样一个公共资源，那这种情况，那这些呢都会导致比如说你的服务器的挂起、宕机，甚至说数据损坏。所以呢，为了保险起见 ，Domino 呢在这个地方设置的是禁用。那如果你想把这个值变成启用，去做这个性能优化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你所有的 Web 应用里面的这个 Web 代理和 Web 服务是现场安全的，也就是说在多线程条件下它不会有这种问题。那至少一点，建议您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要做一下并发的测试，也就是多个客户端同时访问服务器，给它一定的压力。让大家去测一下这些代理会不会出现问题。那第二个相关的设置呢，就是这个 Web 代理超时时间。超时时间缺省值是零，就是没有超时。那我们同时也建议大家说，这个超时的时间就把它设置为没有超时。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讲 Web 代理如果说它的执行时间过长的话，那你做了一个超时时间，比如说五分钟它没有执行完，你把它停掉，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很安全的方式。因为 Web 代理执行如果它时间过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你去检查一下说这个代理为什么做了这么长的时间，那这样呢就是说你找一下这个原因。那如果你设了一个超时时间让服务器强行把这个代理中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异常退出，那可能对你数据啊有相应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建议说，如果这个设置，就是说如果你有 Web 代理运行时间特别长的话，还是去查一下它运行长的一个原因，并不要把它这种强行的结束。好，上面呢我们这个讲了一下关于这个 Domino AP 服务器的一些相关的设置以及它的这个设置的最佳实践。那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说我怎么来监控我的 Domino AP 服务器。那我们监控的手段呢主要有这些，在第十五页。第一个呢是 HTTP 的控制台的命令，也就是在 Domino Console 上面你可以敲一些命令去查看一些 HTTP 的状态。然后呢有 HTTP 相关的统计信息。那 Domino 相关的统计信息呢，它是说从服务器开始运行到你输这个查看这个统计信息这段时间它做的一些这个累积的计算。第三个呢是一个叫 HTTP 请求日志的一个单独的一个调试手段。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说 Domino HB 的内存怎么来监控。在下面在第16页，我们先看一个第一个命令，叫这个去看 HTTP 线程状态的命令，叫 tell HTTP show thread state， 这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它的结果呢，就像我们的这个截图一样，它会列出你 HTTP 所有工作线程的状态。大家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讲到的 Domino 这个工作原理里面它的工作线程，那缺省的话呢，工作线程有40个，那这个地方就会给你列出来这40个工作线程在做什么。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刚才跟大家提过，说你的工作线程的这个数目到底怎么设算一个合理值，其实从这个命令就可以帮助你去判断。当你服务器在非常繁忙的时间，比如说在周一早上，或者说你的一些特定的应用，就是用户的应用，用户要访问服务器的这段时间，你就用 tell HTTP show thread state 去看一下你的服务器。如果你发现这个空闲线程还有一定的比例，比如说你设了40个，你可能还有3-5个还是空闲的，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服务器上面没有这个所有的线程并不是都繁忙，也就是说你还有一些线程可以接受客户端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就表示你的工作线程是足够的。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你去查看的时候一定要是一个服务器正常的状态，比如说你服务器工作是保持在比如说你调优之后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发现你服务器响应很慢，并且所有的空闲线程都是被占满的话，那这个不一定表示你空闲线程不够，它可能会表示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在这个问题的一个示例里面会跟大家解释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例子。那就是说这个是反方向，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结果，如果它有 idle 的话，表示你服务器是好的，就是你的设置一般来说没有问题。但不代表说你看到它所有都忙就一定要调大这个工作线程数，那这个具体问题可能还要具体的来分析。第二个控制台命令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统计信息的显示命令，它的命令叫 show thread HTTP。 那在下一页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些统计信息都是什么含义。可以翻到第17页。第一个统计信息叫 HTTP.workers，这个呢就是你的工作线程数，所以如果你缺省在服务器文档里缺省40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是40。后面呢三个叫 HTTP 的 connection， current connection、 max connection 和 peak connection， 这是服务器的一个连接数。连接数呢这三个就按字面意思呢，就第一current connection 就是当前的连接数， max connection 呢是在你服务器的这个绘画设置里面你设置的一个最大允许的连接数。Peak connection 是说从你服务器启动到当前你运行这个命令的这个过程中最高的那个连接数。那大家注意，就是连接数并不等于并发请求，也就是说你一个客户端连上来在服务器建立了一个绘画，它不代表说这个绘画每一分钟或每一秒都会发出来。所以呢这个 connection 可能你看到会比较高，比如你最大值或者当前值可能有170多啊230多，这个都是合理的，并不代表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工作线程也设到那么大。后面呢在右面这个截图里会列出一个叫 HTTP.worker.total 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统计信息，这个呢会表示你服务器的一个累计的工作状态。比如说我们在右面举个例子，叫 HTTP.worker.total.file.request 和 .requestType，这个就表示你 HTTP 服务器接收到的文件请求的次数，以及当面的服务器处理这些文件请求所花的时间。那这些文件请求比如包括一些图片呀， JavaScript 的这个文件呀，还有一些 HTML 的这个文件。那一般来说 Notes 数据库的话也会有，比如说HTTP.worker.total.notes.request， 这是你 Notes 数据库的一些请求，那可能包括了一些这个Web 代理啊，就是 LoadScript 的代理啊、表单啊，还有这些请求。那最后呢它会有一个总的，叫HTTP.worker.total.request.persist， 这个是你所有的请求处理的个数。那最后一个呢叫 Total Request Time， 就表示一个时间，那你可以用这个时间除以次数，就可以得到你一个服务器的平均响应时间，一个吞吐量。 那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用这个值来看一下你服务器的一些访问的一些规律吧，或者一些模式，说哪些请求比较多，你可以针对这些请求做一些单独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优化的动作。那关于 LDB 服务器统计信息的一些具体的描述，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文档，同样的第一个文档是中文的，第二个文档是英文的。在第18页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DB 的请求日志。 LDB 请求日志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日志，那它呢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LDB 的这种服务的信息。那启用这个日志的命令呢，你可以在控制台上打 tellhdp debug thread on， 那如果你要关掉它呢，就是 tellhdp debug thread off。 它的输出呢，它会单独写到一个日志文件里，这个日志文件会在你 domino data 目录，就是数据目录下的 IBM technical support 下面的 httHR 开头的这种 log 文件。那请大家注意呢，就是说因为你启用了这个日志之后，每一个 LDB 的请求，它都会把请求的头、响应的头以及 domino 请求的一个这个处理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时间过程，写在你这个文件里面。所以呢，当你的工作量这个服务器的这个负载比较大的时候，对你的磁盘的性能有一定影响。那相继而的话，可能对你的整体性能会有一个影响。所以呢，长期使用的话，你需要评估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磁盘性能是否会对你磁盘，就是说这种大量的读写会导致这个磁盘的性能下降，或者说到达一定的瓶颈来影响你整体性能。另外一个呢，长期使用你需要评估的是说，因为这个写入量很大，你的磁盘的剩余空间是不是够，所以这两个大家需要注意。那在下一页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 LDB 请求日志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能够提供哪些信息。在第19页，第19页呢，这个请求信息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多哈。当你打开一个 HTTPHR 的这个 log 之后呢，你会看到一系列由我这个截图里面列出来这样一部分所组成的一个日志文件。也就是说你那个 HTTPHR 的文件你打开之后，你要去看它是一段一段，每一段的话都会是这样的一个开头，就是三个星号 New Request， 这表示第一个新的 Request。 那这整个 Request 结束之后，会在最后一行三个星号 Log Request 结束，这个表示你一个用户请求的一个处理以及响应的整个的过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请求都是怎么发生的。New request 之后，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HTTP 服务器建立了 session， 并且把它的请求交给分配器，大家记得那个图哈，交给分配器去分配。那分配到了一个工作线程之后，这个工作线程开始记录。那第一部分它会记录下来，就是这个请求的请求头。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说我在处理这个请求是什么。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这个请求是说这个用户，一个用户张三，他呢 post 的一个附件上来，他是在这个可能是在写邮件的过程中发出了这样一个请求。那这个请求打印之后呢，大家继续往下看，那后面的这个紫色的部分里面就是整个 domino 计算和处理的过程。那最上面的这个处理过程，最上面它会列出比如说它客户端的 IP 是什么，服务器的 IP 是什么，然后呢它会去把这个整个的请求做一些的这个处理，把它拿到服务器里面。然后在棕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过程，它要对这个用户做验证和授权。当它知道这个用户是张三之后，发现说它对这个库有相应的操作权限。那后面的话在红色的部分叫iNodes process request，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这就是 domino 真正去计算这个请求的过程。那大家其实以后会看到说这个过程的时间应该是在整个这个请求里花的时间是最长的。那当它计算完毕之后，它会把这个数据呢写回给客户端，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叫 post write buffer 这样一个这个动作。那后面你就能看到它响应的头是什么。 那大家注意到每一个操作，就每一个三个星号开头的话，都是一个 domino 的一个操作。那在它操作的最后一个地方有个叫 clock 的一个数值， clock 表示是说从服务器启动到当前的一个毫秒数的时间。那你通过这个值呢，你可以做一个减法，就是说在最后的 log request 它的这个 clock 减去 new request 它的 clock， 你就可以算出这个请求所执行的时间。同时呢，因为它每一个操作都会有一个 clock 的值，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哪一个步骤花的时间多。那这个有什么用呢？HTTP 这种响应这个 HTTP 请求日志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开发人员呢去了解说，第一个在你压力测试过程中啊，它的一些这种性能的分布，那可以去看一下说你的请求和这个处理的整个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呢，在某些比如说你的 HTTP 的这个性能慢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这个请求做一件事情，就去看你的服务器的这种比如慢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是整体服务器慢还是个别请求慢。比如说你去看大部分的这种简单请求，也就是比如处理某些文件的请求，取一个图片呀、或取一个 HTML 页面，通常这种请求我们叫简单请求，那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它在domino计算过程中仅仅是说把这个文件变成一个流程给客户端就好了。那这种请求如果说速度非常快的话，就表示说你的服务器并不是一个整体性能下降。那这个在后面我会有一些例子跟大家看一下。下面呢我们去看一下说domino 这个 HTTP 的内存怎么来监控。那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单独监控 HTTP 的内存，而不是说我去监控整个 domino 的内存啊？因为呢，就是说 HTTP 的这个内存的问题呢，相对来说会多一点。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 HTTP 这个这个服务呢，是一个服务器端渲染的这个操作，也就是说它的客户端非常的瘦，你的浏览器仅仅是发出一个请求而已，那所有的操作都在服务器端完成，所以呢，服务器上面的负载压力要比传统的客户端服务器，就是我们比如 NOS 客户端服务器这种方式的压力要大一些。所以呢 HTTP 所用的内存呢，相对来说对于每一个请求所用内存比 NOS 客户端和服务器每一个请求所用的内存要多。那我们去看这个 HTTP 这个内存监控啊，我们会分这个平台，因为每一个平台的这种监控手段都不一样。那需要先强调一下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监控的限制，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内存大小不能超过多大呢，都是针对 domino 32位版本的啊，因为32位版本本身有操作系统的一些限制。那对于 domino 64位版本，这些限制都是不适用的，因为64位版本基本上 domino 能够使用的内存空间是无限大的，非常大的一个值。那好，我们先来看 Windows 平台，非常普遍的一个平台。在监控 HTTP 的这个方式呢，你可以到你的控制面板里面的管理工具，下面有个性能这样一个工具，在性能打开之后，大家可以看这个截图，你可以添加一个计数器，然后在这个计数器的左边这个性能对象这个地方选 process， 就是你的进程，然后在下面这个计数器列表里面去选叫 virtual byte，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 Windows 的一个性能指标。那在右边呢，选你所要监控的进程。那这个进程的话，我们今天讲 HTTP， 那你监控的进程就是 nhtp.exe。如果你要想监控其他都没有进程，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都是一样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值它会列出在你的性能监视器里面。当这个值的含义呢，是 domino 的一个虚拟内存大小。虚拟内存呢是进程的一个概念，就它包括共享内存包括私有内存的这样一个使用。在 Windows 平台上面，任何一个进程它的虚拟内存的这个空间的限制是2G。也就是说，如果你发现 domino HTTP 它的这个内存接近或达到2G，那这个 domino 服务器一般就会出问题了，会宕掉或者会挂机或者会非常的慢。所以呢，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2G是一个这个阈值。当然如果说你的服务器你发现它这个内存使用到 1.8G 1.9G， 这个时候你也要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平台内存都是有碎片的，那你当你的这个空闲的内存，就是说这种 free 的内存变得非常少的时候，那它里面的碎片会导致说这些 剩余的空间，比如100兆的这个空间，它并不是连续的。那在某些情况下，当你一些大的内存分配的时候，它一样也会内存不足。所以如果说到了非常高的一个值，你可能也需要注意。通常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在 Windows 平台上一个正常应用的服务器它的这个虚拟内存的大小通常在 1.3 到 1.5 以内就可以。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Unix 的这个平台，在21页。那21页的话我们先来看这个 AIX 的话，那个监控内存的这个它监控的这个 HDD 呢是私有内存的大小。那这部分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就是私有内存共享内存，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再来探讨。但就说你监控的这个命令呢，大家可以照抄就可以，实际上很简单，就是 ps-elf 这个命令HDD 这一行的第十列，这个命令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一列的名字叫 size，那这一列这个大小基本上可以反映这个 HTTP 的一个值。另外一个命令叫 svmon， 然后减大 P， 然后后面跟你 HTTP 进行 PID。 这个命令呢相对来说比第一个命令要准确一些，但你要去看的时候，你可以看 ESID2 和3这一行，它其中 virtual 这一个值相加，然后再乘以 4K， 4K 是我们的页面大小，系统操系统的页面大小，这两个相加之后，这个系统限制是512兆。那我刚才跟大家解释过，就是说这个因为私有内存这部分比较复杂，它并不是说 Windows 能用2G AS 值才能用512兆，并不是这样一个概念。那这个是说跟 AS 系统它的一些内存管理机制有关系，这两个内存并不是相等的。那对于 Solaris 和 Linux 的话，方法基本类似，命令可能略有不同。ps-elf 的这个命令是一样的，都是看 size 这一列，那同样结果也都是乘以 4K。 然后呢，那个 Solaris 和 Linux 提供另外一个命令叫 pmap， 然后后面跟一个 PID。 这个命令除了能打出它这个内存的大小以外，还可以打出一些它这个比如使用的一些这个扩展包的一些具体的信息。那系统的限制呢，就是 Solaris 的话就是不要超过 4G， Linux 的话呢就不要超过 3G。那大家注意，就是这个 4K 的话是操作系统的页面大小，那这个的话可能需要咨询你的系统管理员，因为我见过有的客户这个地方并不是 4K， 比如它是 8K 的话，那你的数值要做相应的调整。好，那这个监控说过了之后呢，我们来看说一些常见的问题和排错。我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内存相关，第二部分是性能相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我们见过非常多次在用户这个环境里面出现，就是 Domino Java 对象的使用注意。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说 Domino Java 对象一定要 recycle， 但是说这个很多的开发人员可能还不太理解说这个 recycle 是什么样一个含义哈。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现象，说 Domino 内存使用的话会持续的升高，然后最后会触发这个到达操系统的这个限制，引起宕机。那这典型的一个内存泄漏的一个现象。那原因呢，就是说你在使用 Domino Java 对象，就 lotus.domino.信号这个对象的时候，因为这个对象本身使用了本地的方法，它呢含有一个 C++ 的一个空间，所以呢不能被 Java 的这个垃圾回收机制完全回收，所以要用 recycle 方法。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截图哈。左边是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代码， V 呢是一个视图的对象，第二行的这个 document 我们会取出这个视图的第一个文档，然后做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我会对这个文档做一些操作，比如说我打印出文档的某个阈值，然后呢再用 document 等于这个视图点 get next document 来去取下一个文档。那这个是我们其实是开发者的这个设计帮助里面就是这样写的。那恰恰说这样的一个方法就会导致内存泄漏，为什么？大家看右边这个图，当你在第二行里面去创建一个这个 doc 对象，并且把它实例化，大家注意这个 get first document 之后就会把这个对象实例化，但它会取这样一个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就在 Java 里面会有一个 doc 这样一个引用。那真正这个 document 它的实体是一个 C++ 的，因为本身 domino 是一个 C 的一个 C base 的一个程序嘛，所以它的实体是在 C++ 里面的。 那当你到第六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你把 DOC 这个对象直接这个指向了另外一个实体，那这个时候 DOC1 这个对象呢就在 C 加加里面这个对象就失去了引用，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找到它，那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一个内存的泄露。所以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看下一页第24页，我们用一个临时变量来去对它做一个临时的引用，然后把它释放掉。那这个结果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个这个 temp 变量，那在我去取这个 next document 的时候呢，我会用 temp 去取。那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个图啊，第二步跟之前是一样的，这个 DOC 指向一个实例化的第一个文档。到第七步的时候呢，我会用 temp 对象去指向实例化的第二个文档。那这个时候到 DOC1 还是保持着 DOC 这个变量还是保持着对 DOC1 这个对象的引用。那第八步的时候呢，我会把 doc 指向的 DOC1 先释放掉。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 TMP 还是指向 DOC2 的，然后最后呢，我会把 temp 对象的这个指针传给 DOC，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这个释放的过程，并且不影响任何的功能使用。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我们非常经典的这个文档下面两个。因为这个 recycle 呢，通常来讲的话 download 的这个对象来讲不会特别大，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平时的这个应用里面去写一两个对象没有释放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但在循环中一定要注意，像这种 while 循环，因为你一个试图可能上千个文档，那一个循环下来你是否这个泄露的这个量就非常的大，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宕机的情况。那第二个这个也是一个内存相关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 Java 类的载入问题，这是在第25页。这个现象呢也是说当这个内存的使用会持续升高，但注意呢就是这个会它会报一个错叫 JVM 的 out of memory， 也就是 Java 的这个堆空间不够。这个原因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有用户呢在 Java 代理里面呢引入了一些这种自定制的类，就是这个 jar 的文件归档文件，那这个呢会导致 Domino 在你代理每次运行的时候会把这些类呢重新读入到这个 JVM 里面的这个 heap 里面去，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内存会有一个持续增高的情况。那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呢？那你应该使用 Node.js 的参数，把你自己定制的这些 jar 呢用 Java User Classes 这个变量把它指定一下。大家可以看这个第一个图的这个例子啊，你应该把你自己的这个 jar 的文件或 zip 的文件用 Java User Classes 这个变量加到 Node.js 里面去。那大家注意，就是 Java User Classes 或者说所有的 Domino Node.js 的这个变量的值都不可以超过256个字符。那如果你的这个类比较多怎么办呢？用下面这个方法，用 Java User Classes EXT 这个变量呢指定一系列的单独的变量，然后在每个单独变量里再去指定不同的这些 jar 文件。那每一个这个单独的变量的话它也有256个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这样的话扩展的会很长，一般都是够用的。第三个这个内存相关的问题叫做线程本地内存的优化。线程本地内存呢是我们刚才讲了每一个工作线程它都会负责一些计算，所以呢这些计算的过程中都需要用一些这个计算相关的一些会使用到一些内存。那每一个线程呢缺省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使用的这部分内存呢是独有的，也就是它不会和其他线程分享。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这个代理运行，这个代理可能需要5兆的内存去做计算，那你当你访问这个服务器的时候，那这个处理你这个请求的线程呢就会开5兆的一个本地内存去做计算，然后把结果反馈给客户端。那久而久之呢，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线程之间它一般是轮换的，那久而久之在这种概率的情况下，基本上所有的线程可能都会处理到这个请求，那每一个线程都会有5兆的这样一个本地内存。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缺省的这个内存这个活动线程数是40的话， 那就是说你只要有200兆的本地内存会使用，那如果你是80，那会有400兆，那这个值还是很大的。那这种问题的现象的话也是一样的话，内存呢会有一个持续增长，但是呢它可能会到一个稳定值，因为每一个线程它本地内存做计算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门槛的话应该是固定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计算的这个值并不是非常高的话，它可能会稳定，但如果说你的这个值很大，你的活动线程又多，那有可能会说我还没有到稳定之前就已经触发了系统限制，可能会导致宕机。那这个有一个优化呢，是在 Domino 6.5.6 和 7.0.2 以上的版本，如果你不到这个版本的话，这个参数是不管用的。你要升到这个版本以上之后呢，可以加一个这个叫 iNode Thread Memory Queue Pushback 这样的一个参数。那这个加上之后呢， Domino 会尽量把它的一些本地内存呢在使用后释放给 Domino 内存分配器，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个内存呢相对来说它是可以重用的，来减少这部分本地内存所占用的空间。好，那刚才三个这个例子呢是关于内存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有三个相关的常见问题是关于性能的。第一个这个相关的性能相关的问题呢，是跟Domino HB 线程分派的方式有关系的。那我们在第一个最早那个图里面，这个线程分派这个模块啊，它的工作方式是这个有一些设置的。它这个现象是这样的，就是说浏览器客户端的间歇性的响应慢，那你可能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比如说我访问哪样一个请求慢，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一个请求，包括你可能处理一个非常简单的页面，它可能都会半天刷不出来。那这种情况呢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说 Domino 呢在6版本之后，就是 6.0 7.6 7.8 和 8.5 这些版本里面都是这样的，它呢缺省的这种线程分配方式呢叫轮换式，或者说英文叫 round robin。 它是说第一个请求进来我会给一号线程，第二个请求进来就给第二号线程，然后直到比如说我们有40个工作线程的话，第40个请求进来就给第40个，当第41个请求进来的时候它还会给第一个，不管第一个是不是做完了，也不管说第二到第40有没有别人在空闲。这是一种轮换式的一种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的好处是说它实现方法非常简单，它的开销非常小，但是呢这有一个这个问题，就像大家去银行这个取钱一样，它有一个排队的问题。那你可能说这个你前面那个人他取的钱非常零碎，比如他取了一个这个，或者说存了一个10000块钱的一分一分的，那银行写点的，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说你第二个排队排在后面这个请求要等前面这个请求等的时间非常长，它就会导致你客户端这个响应非常慢，甚至说客户端响应超时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 Domino 服务器它会对这种方式提供了一个参数可以设置。那缺省这个叫 HB Queue Method 等于0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轮换的方式。那其实在5版本之前我们用的一个方式叫 HB Queue Method 等于2，这种方式呢是说大家排一条队，那只要有一个这个活动线程空闲，它再到队列里面去取一个，有点像我们现在银行就拿号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呢其实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方式不是挺好的吗，就是说每一个只要有空闲就可以处理，确实是这样。这种方式设置之后你就不会出现这种线程分配方式引起的性能慢，但是呢这种方式它的开销会略微大一点，因为它要维护一个队列，并且呢它要会活动线程会要花时间去查这个队列里面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它的开销要稍微大一点。所以呢我们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能保证你所有的请求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你可以使用缺省的这个方式。但如果你发现说你的一些请求它确实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那我们建议你可以设这个 ATB Queue Method 等于2加到 Node 3i 里面就可以。那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详细的文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下面这两个链接也是一样的，中文文档和英文文档都给大家列出来。第二个跟这个性能相关的常见的这种问题呢是未读标记的维护。 那这个现象通常是这样，针对一些这个应用的数据库，因为邮件库的来讲的话，一般不会有多人访问，都是应用的数据库。而且呢，一般来说文档多，数据库容量越大的这个数据库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访问速度比较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说你的未读标记，如果说你在这个库上维护未读标记，它需要额外的一些时间和资源的消耗，并且呢，这个库的一些未读标记表呢，它的写入是互斥的，有时候它是有锁的，它会造成一个写入的瓶颈。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因为我们应用数据库通常来讲没有必要去维护这个未读标记，因为一般应用库不会看说我在这个应用库里面哪个文档读了，哪个文档没有读。所以如果你没有特殊需要的话，在数据库的这个高级属性里面，你把这个维护未读标记，这有一个选项叫不保留未读标记，这个勾打上，这样的话呢，会大幅度提升这个未读标记相关的这个性能，也就是说它不做这件事情，它会做得更快一些。最后一个关于性能相关的这个问题呢，是多线程下载工具引起的。那这个我们也见过几次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表现的话就是 APP 响应速度非常的慢，或者没有响应。那你用 Tile APP Show Thread State 去看呢，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请求都是访问同样一个链接，那这个链接可能就是一个大的文件。那一般来讲，在局域网内呢，通常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因为一般局域网的速度，即使你文件太大，它一般不会说这个速度特别的久。但是呢，有些用户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浏览器客户端，他的这个用户呢，不是在局域网内，他可能通过一些拨号啊，或者说远程的连接来访问。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绘画呢，会占用大量的活动线程，并且呢，这个因为它下载速度慢嘛，所以它这些活动线程呢本身的这个处理时间又非常的长，它可能很容易，比如多人访问的情况下，它很容易把所有的活动线程都占满了，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活动的这个线程或者工作这个线程来去处理其他用户的请求，就导致了一个类似于挂起啊，或者说性能非常差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呢，因为 Domino 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这种不擅长于说这个做这种下载服务器，因为下载服务器它有自己的一些优化的一些情况。那 Domino 本身来说，它更侧重于应用啊，更侧重于这种计算的。所以对于大文件呢，我们推荐说你最好使用一个单独的 HTTP 服务器，比如阿萨奇啊或者 IBM HTTP 服务器这种方式，或者说 FTP 的方式去下载。那尤其说如果你有这种远程慢速连接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呢，本身多线程下载工具，比如从 IBM 内部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下载工具本身它对网络的开销啊，带宽的消耗以及这种服务器压力都是很大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在公司内部大部分的公司可能都有一些管理层上面的要求，管理层面呢，网络层面它可以做一些多线程下载工具的限制，那这部分的话在 Domino 里面是做不到的。好，那我们刚才之前谈了大概有六个这个问题排错，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那后面呢，我带大家来看一下，说这个 Domino， 如果你要说我去发生了一个故障的话，我怎么来做一些数据收集来知道说这个故障到底是什么？那大家可以看第一个链接，是 Domino 服务器挂起宕机挂起问题收集的数据收集的步骤。这个呢和你的比如宕机大家很容易理解，服务器就宕掉进程都没有。然后呢挂起问题是说可能服务器有死锁的情况啊，比如没有响应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你性能特别差的情况，都可以按照上面这个第一个文档的这个步骤来去收相应的数据。那这里面会分平台或分你不同的问题的这个发生的方式。后面两个，一个叫定时自动收集 Domino 内存的 dump， 还有一个定时收集操作系统内存监控命令的结果，这是针对你内存问题的。那大家可以说用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方法来监控一下你 Domino 服务器 HTTP 上面内存的消耗，如果你发现它有一个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种内存泄露的这种可疑性的话，你可以按照这两个步骤来去收集你的相应的数据。那通过它，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Domino 内存使用的一些状态，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好，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基本上就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那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列出一些这个我们的参考的信息哈，大家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得到更多的关于这个技术知识中心或者说技术知识团队给您的一些相应的比较有价值的内容。第一个呢是说我们每个月呢会给我们的客户发送这个叫 Lotus 技术知识文档。那这个文档呢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月从客户报上来的这个问题记录里面摘出来的一些热点问题、常见问题和一些您可能需要知道的一些这种这个比如版本发布信息啊，还有这些有用的一些信息，那他会通过这个 lotus.faq@cn.fm 这个邮箱发送。如果您收到过的话，您可以花点时间看一下；如果没有收到过，您可以发一个邮件到这个邮件地址来订阅就好。第二个呢，也是我们隆重推荐的一个文档，它是说从升级 Domino 服务器到 8.5 的版本。那大家知道就是说 Domino 6这个版本的话将在今年的4月30号停止技术支持，所以呢如果还有的这个用户他还在用6版本的服务器的话，建议您做一个规划，尽快把它升级到新的版本上面去。那这个升级的这个文档呢是应该是说是第一个这个中文的 Domino 升级的一个文档，那这里面写了非常详细的你在升级这种大的版本的时候你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你需要做的一些步骤，在里面非常好的一个文档，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第三个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中文技术知识站点。这个站点的话近一年来吧，这个访问量增长的非常的快。那我们在上面呢有近3500篇的这个中文技术知识文档，都是我们的这个技术知识团队来做的一些自己写的或者包括翻译这个英文文档的一些技术文档。那它支持现在可以支持全文搜索，所以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到这个站点去做一个搜索，那可能可以帮助您尽快找到这个问题，因为站点的话不管有没有服务都是可以访问的。最后这个链接呢就是我们这个蓝色脉动技术讲座的这个系列活动的讲演稿和录音，您可以从这个下面这个网站，包括之前几次的，包括说我们有的时候去一些城市的现场给大家做一些现场的讲解，在这里面都有相应的这个资料，包括今天我们要做的就这个讲课的这个内容，稍后呢我们拿到这个录音之后也会放到这个网站上，那大家到时候如果比如某些地方没有听清楚也可以再去下载再去听一下。在那个问答环节之前呢，那个我们这边可能有一个小的调查发给大家，那大家可以这个在问答过程中帮我们填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个问答的环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个我们这边的这个接线的小姐会告诉您怎么来去提问。Ken， 我们这边讲完了，您来去主持一下这个问答环节。
好的，谢谢您，黄先生。今天的问答环节将自动进行，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信号一，滴的一声后表明您的信号已被接收，将有语音提醒您的线路已开通。在提问前请您报出自己的名字，我们现在暂停一下，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提出信号。再次提醒，如果您需要提问，请按信号一。我们将开始第一个问题，请稍后。您的线路已开通，请提问。
哎，你好，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做，我先说一下，我忘了说了，我是那个汇点的，北京汇点科技的，然后我叫钱春，金钱的钱，春天的春。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开发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Domino的内存的问题。那么就是这个对战啊，然后我们的一般那个就是代理执行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Scrib 库的话，它是放在堆还是站呢？就是我们引用那个 Scrib 内库的时候。
钱生您好，就是您讲的是说在代理开发的过程中会用一些那种库是吧？
就是
类库的一些 您这个库是 Java， 就那个 Lotus Script
啊、
是？
对对对对 ，Lotus Script。
Lotus Script 所有的内容呢，都是 Domino 自身的内存去处理的。您说的这个堆，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您是指 Java 堆是吗？
那个内存的堆啊，它那个每个执行的时候，它在这个代理执行的时候分配的话，它不一样是走内存吗？是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它录的内存的话，您说，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其实这个库啊，就是这个您说的这个类库，其实和您在这个代码里面写这个Lotus Script 是没有区别的。当 Lotus Script 代码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它会从现成的这个本地内存里面分配一部分的一个内存，它呢去执行。那这部分呢，实际上是算在我们讲叫 HTTP 的私有内存里面。那这部分是由 Domino 的一个内存分配器来分配的。这部分应该对您来讲是透明的，就是您在写代码的时候可能不用关心说它是在哪分配的，但它都会算到 HTTP 里面的，
是吧？我不知道，我当时我是这么关心的，问这个问题。如果说它用类的话，它是分这个堆跟站是有区分的话，那它可能就一个效率的问题。你用的话，那样的话，我们这边写代码的话，很多可能都把它往储物库里面放，啊。如果说您那么解释的话，那可能我们这边可能理解是有错的，就是我这边理解可能是有错的。
这个据我所知，这个就是放在库里，但是对于它内存处理上是没有区别。
啊，行，可以，谢谢。
好。
现在进行下一个提问，请稍后。
喂，你好。
哎，你好。
哎，我是金光职业的陈天。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使用的是，我们 Web HTTP 打开使用的是那个 Webmail， 使用邮件系统。然后呢，我是不是我现在把一台服务器把邮件打开了邮件系统？但是我的所有的邮箱不是在我这一台服务器上的，我能不能通过转移转到其他的邮件系统上去？通过内部链接？
我重复一下您的问题，我理解您是想重定向是吗？
对的，重定向一下我的邮件。
您的那个邮件系统，就是说您所有的通过 HTTP 访问的这个邮件系统本身来说是 Domino 模板的吗？还是您自己定制模板？
都是 Domino 的模板 ，iNode 6我用的是。我用的是都同一本通讯录，只是有不同的服务器，我内部有专线。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您的所有的服务器都打开了 HTTP 服务的话，
对，
那个 iNode 本身它会有一个重定向的一个数据库，它有一个模板，您看一下，您用那个模板呢，就是说，当您访问完这个模板的界面登录之后呢，它会取到用户的这个用户名口令的信息，到这个地址本里会去查这个用户所属的服务器。然后它的邮箱是什么，然后会自动把它重新定向过去。
我再看一下，我好像用过这个服务器，好像它只能在本机上重定向，本机上用过。
不会的，那个库它
肯定会。
对，它可以根据因为每一个用户，你可以看个人文档，它每一个用户会指定说这个用户他的邮件服务器是哪一台，它会从那个地方读它的邮件服务器，然后到地址本里面去查。这个邮件服务器的 Internet 地址是什么，然后组合成一个 UR 把它重定向过去。
对，我这个以前在一个 portal 上重定向过到这里，但定出去我再试一下好了，谢谢。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重定向的那个库。
好的，有这个库，好，谢谢。
好，不客气。
好，再见。
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提问，请稍后。您的线路已开通，请提问。
哎，你好。
哎，你好。
你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要请问一下，就是关于 Lotus Script 的。 我们这边那个在 HTTP 上面调用一个 Lotus Script 代理，然后定时会刷新页面抓取一些数据，但是那个 Lotus Script 它好像每周的话都会导致那个我们的 Domino 的 HTTP 宕掉，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宕机问题呢，这个可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来看了。那 Domino 在宕掉在宕掉之后会生成一个叫 NSD 的一个日志，那那个日志里面呢会记录 Domino 的宕机之前的一个状态。
不，那个可能我说错了，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会导致那个 HTTP 的那个响应没有响应，就是说它那个页面会刷新不出来。
是所有的页面都刷新，就是你比如你访问其他的页面也会受影响是吗？
对，
还是
就整个 HTTP 就没有响应。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想，我想请问一下，那个 Lotus Script 会导致那个Domino 的那个内存溢出吗？或者说
我建议您这样哈，就是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呢，就您可以按照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内存监控的那个手段去做一下内存的监控，看看它内存有没有在持续在涨。另外一个呢，您按照那个就是服务器挂起的那个数据收集方法，您可以收一些数据，然后再跟我们800的工程师联系一下，因为可能要具体问题来它两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看说，比如说你服务器真正挂起的那个时间，就是用户真正连不上去那个时间，服务器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同时我们可能要去看那段时间，比如说这个挂起的原因它是不是由内存引起的。所以这个可能光从您的描述上面的话可能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案，要具体的去看相应的数据了。
这样子，那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像 Lotus Script 它每调用一次 Lotus Script 代理，是不是它都会生成一个新的线程啊，在 Domino 上面？
如果你是 HTTP 的话，我不太清楚你那个代理是定时代理还是通过 HTTP 定时？
是通过 HTTP 在页刷新那个 page 的时候，它会去调用那个代理。
那就还是客户端发的请求是吗？
不 ，HTTP 的。对对对，应该算是客户端的吧。
那个它这样 ，Lotus Script 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讲过，就是说它是由工作线程去计算的，所以它没有单独的线程，它不会开一个新的线程去处理。那 Lotus Script 本身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内存呢，都是通过 Domino 内存分配器的一个机制去分配的，所以呢，这个地方让你单独做一些回收的动作，就是它一般来讲的话，这个不会有这种内存泄露这种问题。当然，就是说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产品的，你如果看你的版本啊，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会影响到，或者说可能跟代码的写法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可能要具体来看了。
这样子的，那我回去再试一下，谢谢。
对，您可以先去做一些监控或收一些数据，如果有必要的话，您可以打800电话来跟我们联系一下。
好的好的，好，谢谢。
好。
您的线路已开通，请提问。
说我？
喂，你好。
喂，你好。喂，
您请讲。
是我吗？
对。
我是那个上海东非的，我叫王宝泰。那个我提问是想问一些配置方面的东西。那个我发现就是在那个服务器文档当中有那个。有两处吧，至少有两处配置好像有点重复，那不知道它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有关那个服务器连接的最大数目这个配置，就在那个 HTTP 的里边呢，HTTP 这个页签里边，它有一个配置是最大并发网络绘画数，默认是2000，是吧？
对，
然后在那个Domino Web 引擎这个地方 ，HTTP 绘画这一段里面有一个最大活动绘画数，默认是1000。同时呢，如果你启用了那个 Domino 的 Servlet 管理器，那么它有一个这一段也有一个最大活动分化数1000，那这三个是都是什么含义呢？
对不起，您最后那个您再跟我讲一下是哪个地方的？
在那个在这个也是 Domino Web 引擎这个右边这一段嘛， Java 服务器 Servlet 配置这一段，不是最后有一个最大活动绘画数。
那我知道这样的是那个 HTTP 这一页的这个设置，这个2000的设置呢是网络层面的，说我有多少的这个绘画或者说 HTTP 的连接可以建立在80端口上。这是一个网络层面的。Domino Web 引擎下面这个最大的活动绘画数，这个1000的这个设置是指 Domino 的一个 session 数，也就是说您可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您可能有1000个客户端或者您有2000个客户端同时发请求给服务器的话，那这2000个连接就 TCP 的连接都可以连接到80这个端口上，那只有1000个 Domino 会把这个请求接进来去创建一个 session， 剩下的1000个它会在队列里排着，就在网络队列里排着。那这个右边这个 Java Servlet 下面这个最大的活动绘画的话，仅对于这个 Servlet 有效，就是说它是一个单独的设置，就是你如果说你访问的是一个 Servlet 的时候，这个值才会生效。
这个意思是说那个最大活动绘画数是指的并发的活动绘画数吗？并发的是指的就是在服务器上边，如果我是那个秀 ATP users 出现的这种这个数目，还是说同时发出请求的这个数目？
这个绘画呢是指服务器上有您的那个内存记录的一个绘画，它和并发的这个概念还不一样。并发的就真正在服务器上同时运行的那个数是我们说的那个活动线程数或者工作线程数，那就是说你可能有1000个用户，他曾经访问过服务器，在服务器上留下了一个绘画，那这个时候服务器会帮他去暂存这个绘画的 ID。
那我们其实有些客户，比如说我们这个因为他原先这个 ATP 的这边指定是2000，这边那个 Domino Web 引擎指定的是1000，那我们为了那个增大那个绘画数目嘛，就把它改成了4000跟3000，那这样应该是可以的了。
可以，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过说那个并发的这个就是最大的连接数，您可以看一下您记得那个连接数，在这个就有一个叫 peak connection 嘛，您可以看一下那个 connection 有多大。如果说那个 connection应该就是您服务器最多的这种，就是在 Domino Web 引擎这页设置这个 Active Session。这个是它的一个设置。
我还注意到，就是说，那意味着说，在那个 HTTP 层面的这个连接，它可能，发出的那个，发出的请求，它可能连接的很多，但是绘画是只有一个，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说您可以用几个手段看，如果说是 HTTP 这一页的这种网络的这个最大数，就缺少您说是2000的这个绘画数，您可以在操作系统用 netstat 去看 netstat-an 这种参数去看，您可以看说在80端口建立了多少连接，这是第一个。那在 Domino Web 引擎Max Active Session， 您可以用这个控制台有一个命令叫 Tell HTTP Show Users， 您可以去看每一个用户的绘画数。对，这两个是有的。
喂，
哎，您说。
有关在那个 HTTP 里边超时的这一部分，就是说，不是我们有一个 HTTP 持久连接。一般来说是启用，那持久连接的最大请求数是5，默认的。我们也是从来没有改过这个配置，但是不了解这两个配置的意义是什么呢？喂，
喂，十九接数是吧？
啊，对。
稍等，我看一下。十九连接这个概念可能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这解释，就这个值来说，建宁就保持缺省值就可以了。这个值的话，启用这个值，首先第一个它对性能会有一定的优化，然后这个本身设成五的这个设置的话，一般都是实验室测过的，通常不需要改这个值。这个如果说您对这个十九连接，比如说这个概念比较感兴趣的话，一个您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十九连接这个概念，因为这个可能有点大。
我只是了解说它是 HTTP 1.1 这个协议里边呢，可能是为了就是说，不重复的建立连接这个过程。那我们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是刚才电话声音比较小，我只能听清了一部分，就是有关那个。绘画超时的这一部分，你讲的是那个就是那个 ATP 绘画这个地方不是设置一个绘画空闲绘画超时时间嘛，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多幅级绘画的时候那个 LTPA 的超时时间，那外部 SSO 设置的里边有一个超时时间，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客户希望它能设成是300分钟，就是时间比较长，因为他们总是填一些大的单子。那这样的话，您刚才讲到的那个Web SSO 那个多服务器绘画那个配置，比如说我设成300分钟，那还受限于这个 ATP 绘画的设置的超时时间是吗？但是
这绘画的这个超时时间是指哪个地方？
我是一个多服务器的绘画。然后我是指定这个在 Web SSO 那个配置里边指定的是300分钟，那还受限于其他条件吗？
如果您没有启用那个叫这个 Idle Session Timeout， 就下面那个启用那个勾您没打的话，它就是300分钟，不受限于其他条件了。
喂 ，Idle Session Timeout， 哪
对？就您在您的 SSO 文档里面，您在设。
啊
这个地方，如果您设300，它下面有一个控绘画超时一个启用的选项。如果您没有勾的话，那这个300就是您的过期时间，就你用户第一次登录服务器，然后之后300分钟之后才会过期。
哦，是这样啊，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刚才没有听清楚。好，那问题问完了。
好的。
谢谢。好。
今天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那个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到那个 lotusfaq@cn.ibm.com 那个邮箱里面，那我们可能稍后会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个问题再放到网上或者再回复给您。
好的，黄先生，非常感谢今天的电话会议已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